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解读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大家晚上好，我是国金电子首席反资源，欢迎参加我们国金多行业的决定 AI 设立的系列电话会。今天进行分享的其他组的老师呢，还有像金属团队，还有像电信团队，还有像计算机机械和通信团队。那我这边的话呢，首先讲一下这个电子半导体这一块最新的观点。那我们还是比较看好这个算力的这个方向。虽然可能近期的这个股价方面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调整，但是呢，我们了解下来的话呢，确实基本面还是比较强劲的，而且基本面从这个目前来看，未来这个两个季度，包括像三季度、四季度，低于预期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小的。现在股价和基本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些背离，我们认为可能短期的话呢是这种交易层面造成的一个影响。那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目前了解下来像北美大厂的资本开支还是持续在增加的。那7月30号的时候呢，亚马逊也是公布了截止到6月30号的第二财季的这个财报。那营收这一块的话呢，这个包括利润这一块也是实现了这个非常好的增长。那我们看到像营收呢是同比有增长了这个43%。那净利润这一块的话，净销售额的话呢是2006亿美元，同比增了20%。营业利润的话呢是275亿美元，同比增了43%。然后营业利润率的话呢也是攀升到了这个13.7%，创下了公司历史新高。那第二财季的这个最大亮点的话呢，目前来看是这个 AWS 业务这一块的卓越表现。那 AWS 第二季度的营收呢是422亿美元，同比增了36.7%。那像 AWS 的积压订单在第二财季的话呢是达到了4960亿美元，同比的话呢也是出现了大幅的一个增长。而且这里面还没有包括和阿斯托克的这个超过1000亿美元的一个协议，意味着实际的需求能见度是更高的。那亚马逊的 CEO 这个也表示，那公司 AWS 的 AI 业务和自研芯片，年化收入呢已经突破了250亿美元，而且也取得了3位数的一个百分比的一个增长。那在自研芯片这一块的话呢，就像这个 Trillium 的话呢，也是获得了阿斯托克包括 OpenAI 的多年多吉瓦的这个这样的一些订单。然后那公司自研芯片这一块的话呢，确实也是取得了比较好的一个进展。除了自用之外的话呢，现在也在考虑就是对其他的这种客户进行销售然后为了满足 AI 基础设施的一个强大的一个需求呢，公司在第二季度的资本支出呢也是达到了542亿美元，同比有69%的一个增长。那亚马逊的话呢，同时也把这个2020年全年的资本开支从之前的这个2000亿美元上调到2200亿美元。主要原因的话呢，就是内存价格上涨，包括公司持续对 AI 和数据中心技术设施的一个投入。那公司的 CEO 也表示，就算是投入这么多的资本支出，目前来看2020年仍然无法满足这个客户的一个需求。那这种趋势的话呢，可能会在会持续到2028年因为公司2027年的产能呢已经被大部分都预定掉了，那部分2028年的产能的话呢也被锁定了。那我们看到近期的话呢，四大 CSP 厂商都公布了这个最新的业绩同时的话呢也对这个全年的资本开支做了一些这个展望。那刚才讲了亚马逊的话呢，它上修了这个资本开支上修了200亿美金。那另外的话呢，像谷歌的话呢也是把2026年的这 CapEx 指引从原来的这个1800到1900亿美金上修到这个1950到2050亿美元。那另外的话呢，就我们看到像这个Meta 的话呢也是上修了资本开支，只不过它上修的幅度呢相对来讲比较少一些，就下限的话呢从1250亿美元提升到1300亿美元，那最高的话呢是在1450亿美元。那我们看到微软的话呢，它虽然这个没有上修资本开支，表观上来看的话呢，可能它的资本开支就是从这个就是1900亿美元下降到1750亿美元。这个呢主要是会计那个规则的一个变化，剔除这个会计的一个影响， 那实际的这个资本开支的预期就2026年1900亿美元，这个还是没有变的，而且下个季度的资本开支的预计的话呢，会超过500亿美元啊，然后比这个本财季的这个414亿美元的话呢，会继续增长啊，并且预计2027年的这个全年资本开支的预期呢，仍将同比增长啊。那我们认为的话呢，从这个北美四大厂商啊，他们资本开支的展望，包括他们的AI 的业务、云业务这一块，都是呈现了非常好的一个趋势啊，所以说对2027年的资本开支这一块啊，不用太担心啊。当然了，现在市场的话呢，可能是对2028年的资本开支啊，表达了可能有比较大的一些担心。但是呢，我们认为这个 AI 的发展速度很快，后面的话呢，肯定要取得更大的一些突破啊。然后那有了这个更好的趋势的时候，可能大家可能对这个资本开支这一块，担心就会没那么多啊，这是资本开支这一块的一个情况。那另外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因为 AI 需求比较强，像这个全球的这个 M21 厂商都在涨价。那这一次的话呢，是这个太阳邮电和那个三星也开始涨价了。因为春田和国巨在7月份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涨价。那目前来看，像太阳邮电的话呢，近日呢也是跟客户沟通了啊，宣布从9月份开始上调这个 M21 的产品的一个价格啊，这是它有今年第二次涨价啊，具体的涨价幅度呢，这一块呢就是它没有透露啊，但是呢，就是也是我们认为的话呢，肯定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涨幅。另外的话呢，像三星电机这一块的话呢，也是决定从9月1号起上调所有 M21 产品的一个价格啊，它的涨幅呢是30%左右。那我们看到7月份以来的话呢，这个像 M21 这块的交货期的话呢，基本上是延长的还是比较多的。像春田的1V化的那个 M21 的交货周期已经达到了30周啊，然后6月份的时候呢，大概是在20周啊，仅仅一个月就增加了6周。那所以我们认为的话呢，就整个 AI 这个算力这一块的这个趋势的话呢，还是比较持续的。啊，然后现在看起来很多公司都公布了二季报的业绩很不错，那研判3季度、4季度的话呢，还是环比有加速的一个趋势。那可能市场还是担心这个交易层面。那我们认为的话呢，就是当这个算力板块就是跌到一定的这个估值之后，可能大家就不会像之前那么悲观因为前期的话呢，确实可能是杀了一波估值，杀了一波预期。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呢，像这个光模块的龙头公司，对应明年可能也就是8、9倍的估值水平，像这个TCB 的这个龙头公司，对应明年可能也就14、15倍而且这个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呢，确实还是持续强劲的，因为我们近期也看到这个很多 PCB 的公司也一再公告要大力扩产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最近的话呢也传这个光模块龙头大厂锁定上游的这个PCB 的产能，因为 MSUB 这一块的话呢，确实需求很大包括像这个就是800G，还有像1.6T，然后至少明年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增长。那现在算起来的话呢，可能这些产能都还不够因为虽然可能很多公司号称要大量扩产，但是扩产的速度呢，我们认为没那么快，因为这个大家都在扩产，这个设备的交期很长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有些光模块的龙头厂商去锁定这个上游。就 MSUB 产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从 TCB 的这些这个就是扩产的情况，包括这个我们测算了一下需求这一块，其实今年、明年应该都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缺口因为像光模块的话呢，之前就是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一个爆发，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呢，确实需求量大的时候呢，确实出现了一些供不应求的状态，那我们看到像龙头公司。了解下来的话呢，他们基本上就是客户，一天到晚在催货。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觉得就是后面需求这一块，暂时的话呢，肯定也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至少今年、明年然后后面的话呢，刚才我们也分析了，就是说 AI 这个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实之前的话呢，市场在不同的阶段也会对长期的这个资本开支上升空间的话呢，也是会出现一些担心。但是呢，我们认为随着这个估值的进一步下降，然后再加上这个，就是，经过一波这个股价下跌之后，这个，就是，减持的一些这个压力 减持筹码的一些压力会进一步的这个减弱。所以说整体来看，我们感觉龙头公司的话呢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发展机会啊。然后因为现在估值确实也跌到了比较合理的位置，而且展望明年都是一个高的增长，所以我们还是比较看好整个算力这一块的一个机会。那标的上来看的话呢，现在确实建议抄底一些这个估值比较便宜的一些核心龙头公司啊，包括像龙山精密，然后像生意科技，包括北方华创、富电股份、腾讯控股、中微公司，还有像景旺电子啊等等。那具体可以看一下我们财报的情况。那我这边就分享这么多，接下来有请电信的宇文电老师进行分享。
好的，各位领导晚上好，我是宇文电。那我这边的话主要更新一下我们电源的观点。那我们认为就是整个行业，就是整个科技这边最近的回调之后，其实也使得电源板块相关标的，的整个的估值有具备吸引力。那么我们认为后续如果市场一旦企稳，开始有些反弹的话，我们认为还是要优先去选择一些基本面比较强，同时它还能够短期可能会有一些催化，特别是有一些预期差的这样的一个标的。那我们首推的话是麦格米特。麦格米特的话，我们认为其实最近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谷歌这边的这个超荣柜的这个事情。那后面一方面就是看公司的这个订单的落地，另外一个就是看整个行业贝塔逐步企稳。那么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市场到时候会重新会给公司去定价。那这个位置上的话，我们测算的对应明年的这个 PE 大概是在20倍左右。那相对来说，20倍左右的这样一个位置，相对来说其实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因为整个行业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渗透率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是有很大的国产题材空间。后续的话，我们预计可能这个催化的话，就是等到9月份的一个是 Rubin 这边电源会开始出货，另外就是看谷歌这边这个订单的这样的一个落地，可能会成为一个催化。所以麦米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跌下来之后其实是可以重点去关注的，我们依然还是把麦美放在我们整个电源这块的一个首推的一个标的。那其次的话就是中富电路，中富电路我们认为核心的还是它的这个卡位非常的稀缺啊，就是它三个电源 PCB 这个环节的话，整个大陆的公司只有它跟深南。然后电源三个电源这块的话，后面我们认为整个演绎的这个逻辑其实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就单芯片的功耗从现在的1300瓦未来到5000瓦以上，这个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趋势。那随着市场对于这个事情的预期的一个提升，以及就是说我们从基本面去看能够看得更远，确定性会更高一些的时候，市场对三个电源这边的关注度我们认为还是会重新回来的。那中富现在这样的一个市值的话，我们认为基本上已经回到了前期其实这一波5、6月份这一波涨之前的这个位置，其实也是比较有吸引力的。那我们认为这个也是处于一个比较就是可以去买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然后后续的话，我们认为随着整个行业贝塔的一个企稳的话，像中富这种具有这个稀缺性，然后未来来看的话，整个行业的增长还有一个二阶岛可能继续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话，依然还是会受到大家的一个关注。所以我们认为比较有锐度的两个票，随着整个贝塔的企稳的话，可以去增加配置，一个就是麦格米特，一个就是中富电路。那此外的话，还有一些跌下来之后，我们认为可能中期进入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买入区间的话，就像欧通，它主要是做这个 PSU， 然后到今年年底的话，应该会开始给谷歌这边会开始小批量出货。然后明年会开始正式进入到谷歌的这个供应链里面，那这块的话，明年我们预计也能够给公司带来大概5-6亿的这样的一个利润弹性。然后它主业这块的话，本身市值大概是在150亿左右，所以其实也能够给它增加这个200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市值的空间。所以现在跌下来之后的话，我们认为就这个整个的估值又开始具备一些吸引力了，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买点。那电源这边我们整体的观点的话，我们认为就是还是在跌下来之后，龙头企业其实还是会比较有稀缺性，然后之前的可能因为它就是估值比较贵等等的原因，有些资金比较观望的这种情况。那现在跌下来之后的话，我们认为又进入到了一个可以买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 那时间点上我们认为的话，就是一个就是看行业贝塔气温，另外的话就催化主要是在九月份之前会到，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跌下来之后的这个八月中旬到下旬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那以上是我的汇报。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各位领导好，大家晚上好，我是那个国际历史分析师王新阳，向我来汇报一下这个硒这块的一个观点啊。正如我们标题里讲的，就是硒呢是这个算力金属的标杆啊，有望创造新的新高啊。算力金属呢这硒是一个，这也是央媒定调过的一个观点啊，就是硒是吧，作为这个 PCB 的焊点，还有半导体封装的这个关键材料。用途是很大的，然后呢硒的这个而且这块需求占比很高啊，硒 PCB 占整体硒的需求占 50% 以上啊，所以其实这块的受益半导体的这个需求弹性，我们觉得肯定是不容小觑的。然后呢刚好硒的供给啊，它的这个就是可采年限的供应刚性其实都是很供应刚性很强，可采年限很低。那硒的这个错配的供需错配的逻辑其实就是很明确的然后呢那么硒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在涨，大概从23-24万这样的一个起点涨到现在突破40-50万的这样的一个40多万的一个价格就说其实只要涨过42万就已经是新高。那我们觉得最近的价格，近几个月这个基本站稳了40万上下的这样的一个区间站在这样的价格，我们认为现在我们一句话概括，现在的40万的期价相当于30万的估价后面上涨的这个可能性再次泡沫化的这个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将从一些高频基本面的情况来做一个汇报首先呢首先是这个库存硒的这个库存天数呢或者库存水位也是我们如果经常听我电话会的领导肯定也知道硒其实一个是显隐性库存已经去化了1.5年去年是加速去化的去年国内硒的表观消费量大概是下降了 9%， 因为产量下降这个表现下降不是因为需求不好是因为供应不足带来的表观消费量的一个下降，但是终端消费增速呢，我们算下来大概有个8%-9%表观消费下滑，终端消费增加8%-9%，那所以这有个很强的这个就是隐性库存的去化，那所以因此呢，这个然后呢，今年上半年硒的表观消费量大概是下降了，增加了5%因为确实进口量恢复了一部分这个进口恢复不是因为需求好了才恢复是因为海外供应得到了边际的补充国内产量仍然是下降的所以现在表观消费量增加了5%，但终端消费量仍然增加了10%，所以这仍然有5个点左右的供需增速差那代表其实今年硒的这个隐性库存仍然是在去化虽然这个去化斜率没有去年快，但是绝对水位肯定比去年更加的低。那其实库存嘛去库化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但是你要这个对比紧不紧张，那还是要看库存的绝对值的一个变化那所以其实硒的这个隐性库存比今年比去年还要紧张。那显性库存上我们其实已经也看到了国内现在硒的显性库存从6月上旬开始就在去到现在其实一样比较低了跟去年同期水平差不多。那海外小米硒的这个显性库存也去化的还比较不错去化的还比较不错。所以其实现在反映出了一点，就是显性库存也撑不住了之前是国外在支撑，国内已经撑不住，现在连国外也撑不住了这是这个体现出不管是内外还是显性隐性库存都是极度干涸的一个阶段。 所以确实吸那结合现在库存确实低，然后呢供应上短期来看缅甸跟印尼目前看都是很难有增量的啊，也都是很难有增量的。我们继续看到缅甸的这个进口量啊，我国对缅甸锡矿进口量其实从它复产开始到现在已经七八个月，这个每个月的量还是很低啊，还是很低，所以其实表明了这个锡的这个缅甸这边的资源匮乏啊，就是资源品位的下滑还是在逻辑上啊，在这个逻辑中没有坏掉。然后需求这边的话，这个然后呢就是资源确实紧张的，然后当地的一些是吧，可能矿主跟这个地方政府或者地方主管部门的这个诉求的一个冲突也还是比较严峻的，所以导致缅甸复产结果上看是不及预期，往后看大概率更加不及预期啊，更加不及预期。然后印尼呢，短期来看交易量有一定的回涨啊，有一定的回涨，但是呢，后续可能也还会进一步的上调这个数据，但这个上调都在预期范围内啊，我们觉得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啊，都在预期范围内，因为印尼确实配合本来就该批出来啊，但这个都在供需表范围内，而且我们如果看到交易量的增加，这个也不用担心啊，确实因为有一部分的量也是来覆盖这个过去表外供给啊，过去的表外供给，然后呢啊这点供应的增量我们了解下来，供应的增量也就将将给企业备一点库存啊，仅此而已，很难说啊，这就是说对现在供需矛盾造成大的一个逆转，这个是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所以就是缅甸印尼后面就算有一些增长也是其实符合预期的啊，本来就该增加啊，那如果但凡增加的与不及，比如说大家预期后面印尼一个月量会增加1000吨以上啊，那如果最后看起来增加的不到1000，那空头就会被打败，多头会继续取得胜利，期价继续会被进行上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大家还是要去明确啊，明确这个框架然后呢需求所以当下的库存还是你的需求供给都是不用担心，那需求这边反正年度来看啊，我们觉得锡的全球总需大概会在4个点左右的一个增长，那今年全球可能还是边界持平啊，明后年是大概每年增加3个点左右，那需求总共来讲就4到5个点是没有问题的啊，那就锡接下来3年的这个景气也不用担心啊，也不用担心啊，所以呢其实锡的这个这里我们简单说一下，大概呢每年锡的总需求大概37到38万吨，然后呢这个 PCB 的这个碳点还有这个作为加上一些封装的需求，这个每年的拉动量会在1万吨到15000吨之间，平均12000吨，所以这个拉动在3个点左右啊，在3到3个点左右啊，或者4个点，所以其实这个其实我们说总需求大概也就是4个点，所以其实就是靠 PCB 拉动，其他一些下游呢像什么光伏、马口铁、这个矽化工，基本就是涨跌互现啊，涨跌互现，大概就是拉动1个点左右的一个需求啊，所以总需求大概4到5个点是这么来的啊，所以其实这块也还不错啊，还不错，所以因此呢，我们这个需求增速还是比供应增速高。所以供需改善或者供需紧张这个逻辑是无余的，大家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啊啊。然后呢是这个，然后呢就是说对应的龙头标的啊，你像现在锡业的话，锡股价位置已经完全跌回了这个5、6月份行情启动前啊，甚至跌回了今年年初啊，去年12月份、12月下旬这样的一个股价。那其实锡价比当年是要更高的啊，哪怕像 AI 水分肯定已经挤完。然后呢有色这边的非常合理的老灯的估值也现在也只是基本也是部分期限而已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就是目标价锡价看到60万，那对应的标的呢我觉得锡业华锡啊都是在50%以上的这个空间啊，甚至接近70-80%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胜率跟赔率都还可以啊，尤其是最近的这个马上临近旺季啊，8-9月份的旺季，但是呢像一些地区，你像云南红河，还有这个云南红河，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就是还有这个就是 就是东北地区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情况，就是近期也有些扰动啊。那我们就是是流动性大，但有一些回补，不管是科技的还是宏观的流动性，那么西夏马上就组成啊，马上就组成，所以也建议各位领导重点关注西板块啊，标的西野花西新经路。
我来讲一下开源模型对算力的影响。第一个是开源模型要释放部署的需求，企业级 AI 加速落地。一方面，开放权重模型显著降低高质量模型的获取和部署成本 ，DeepSage 等模型持续优化价格性能比，也使更多高频任务具备商业化落地的经济性。另一方面，相较于闭源 API 加 RED 主要围绕知识库、提示词和模型调用开展应用，开放权重模型能够支持企业结合自身数据、业务流程和部署环境进行更深入、更丰富的开发，使 AI 更容易进入财务、研发、工业、营销和企业管理等核心业务流程。随着模型使用成本下降，开发自由度提升，企业 AI 有望由少量试点走向规模化应用。模型调用、适配部署及持续运营需求同步增长，这会进一步扩大模型服务、云平台和算力基础设施的需求空间。第二个是云计算直接受益，海外三大云厂商财报形成重镇。第一个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微软的那个26年 Q4 的一个Microsoft Cloud 收入是593亿美元，Azure 是同比增长 43%。然后是谷歌2026年 Q2 的一个 Cloud 收入是248亿美元，同比增长 82%。 第三个是亚马逊2026 Q2 AWS 收入42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36.7%。 我们认为企业及 AI 部署扩容后，云厂商不仅承接模型训练和推理算力，还进一步覆盖企业数据接入、模型适配、专属部署、数据库安全及持续运维等环节。同时 AI 需求正由基础设施逐步向云平台服务、企业软件和持续付费传导，海外三大云厂商收入加速，进一步验证 AI 商业化闭环正在形成。第三点的话，就是基模上的二次开发尤为重要，中国软件企业有望焕发新活力，基础模型能力提升和使用成本下降后，企业 AI 落地的关键转向能否结合行业数据和业务流程做好二次开发。国内软件公司长期深耕工业、财税、ERP、营销、办公等垂直场景，拥有客户入口、行业知识、复杂工作流和项目交付经验，能够将通用模型进一步转化为可收费、可持续优化的行业 agent 和工作流产品，重点查好三条主线。第一个是 AI infra， 复杂 agent 推动数据库、数据治理、可观测性、安全及混合云编排需求提升，美股核心厂商已持续验证这一产业趋势。第二个是高景气、高壁垒，国内软件公司有望凭借基模二次开发能力，在工业、财税、企业管理和内容生产等场景加快商业化。此外，以 Cadence 所代表的高景气方向商业化也在加速。第三个的话是信创，政策替换节点临近，叠加 AI 产品升级、数据库、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等基础软件业务增速有望逐步回升。风险提示的话就是，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技术研发不及预期的风险，以及特定下游资本开支周期性波动的风险。谢谢各位。
哎，各位领导好，我是国金机械的房林聪啊，我来汇报一下燃气轮机方向。燃气轮机这段时间可以说是被错杀了，就我们的观点是认为，燃气轮机自身的景气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景气度还在继续往上走。那这一点我们从 GEV 和贝克休斯的财报里面能看到，他们的新签订单还在继续创新高。比如说 GEV， 它二季报燃气轮机新签了12吉瓦，同比是提升了130%多。环比也在继续创新高，但是它交付端26年二季度交付只有 3.3 吉瓦，环比还在下滑，环比跟同比交付都是下滑的，也就是说它的新签订单减去交付的这个差值还在大幅拉大，并且它的在手订单也已经排到了5.3年，就是已经排到了2031年，它订单排期已经排到未来5年以上了。就是说它其实虽然一直在扩产，但是扩产实际是不及预期的，那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上游的核心零部件，主要是热固件、叶片叶片的一个供给比较紧张，导致主机厂的订单排期持续拉长，其实是利好零部件的。尤其到明年我们判断北美的输液中心的耗电量，在北美整个北美的总用电的比例这个占比比值会越来越高，去年大概只有5%，那么今年的 AIDC 耗电能够有6%到7%左右，那么明年可能就有10%以上，就是明年的输液中心的这个耗电，这个缺电程度会更高，到时候我们预计就会有更多的这种政策会出台，比如说会严格的要求 输给中心运营商啊，必须要自建电厂，就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这个蹭社会电网的电。这是目前能看到，就是由于输给中心由于缺电，然后一直用这个社会电网的电，就导致居民用电这个电价上涨，然后居民开始反对，导致建设端增速放缓。这其实还是因为这个缺电，就下一步的演绎我们判断有可能我能看到北美的输给中心这边自建电厂的比例会越来越高。比如说能看到就上周美国这个最大的这个电网运营商 PJM 是提出对于这些没有自备电源的输给中心啊， PJM 是建议电网在承受极端压力时可以限制给 AIDC 供电。那这种政策我们判断以后会越来越多，就是会倒逼着 AIDC 去加速自建电厂，加速去采购燃气轮机。所以说燃气轮机这个行业景气度是不用质疑的。那么唯一需要担忧的就是产能的一个释放。从目前从产业链上看，最紧缺的还是叶片，所以我们首推的还是硬六股份。而且即便说从公司自身来看，尤其是从今年的三季报开始，硬流会有几个变化。一个是公司自身的产能爬坡会提速，硬流是今年的五。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每个月会有一台大炉子到位，已经到位了目前，然后安装调试大概两三个月，那么分别是在今年的八月份、九月份和十月份，这三个到位的炉子分别开始贡献产能，也就是说三季度的这个产能爬坡会提速。因为公司目前就是按照产能去接单，只要这个产能爬坡提速之后，公司会更有底气，就更有自信去接订单了啊。所以说今年下半年这个产能啊跟订单啊都会提速，包括说业绩上三季报环比来看我们判断也会更好一些。而且刚好也是在今年的下半年开始，从 Q3 开始，硬流跟海外几个主机厂，比如说跟西门子呀，像 4000F 这种核心的重型燃气轮机，会有四个叶片，在今年的七月份之后，能够陆续能够研发成功转批产。目前硬流已经和西门子双方高层是已经达成协议，规划是2到3年时间，硬流一年对这个西门子的叶片交付量会比目前这个体量要翻个10倍。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从今年看未来2到3年，那么当前时间点就是2026年的3季度，此时此刻我们正处在一个，就硬流它目前正处在一个刚刚开始加速向上这样一个拐点时刻啊。所以说现在这一个季度公司自身阿尔法表现会比二季报会更强一些，加上目前估值也已经降到了，对28年 PE 现在还剩下18倍，所以说目前也便宜了，所以目前这个位置还是首推硬流。然后其他环节，集成商我们是推荐杰瑞股份。能看到杰瑞近期7月23号杰瑞是公告与海外的这个某知名云服务商签订一个大额订单，订单金额是14.65亿美元，大概是人民币是96.5亿元，预计是在2027年的11月之前能够分批次交付完成。那么这种大订单落地是能够带动杰瑞27年明年这个业绩进一步上修。而且杰瑞近期也是取得了燃气发电还有混合储能还有固态变压器这种一体化的供电项目订单，就这也标志着杰瑞它实现了从核心电力设备供应商向高端的AI 算力园区 EPC 服务商这样一个战略升级。所以我们也是看好杰瑞订单上修带动一个利润兑现，以及说一体化 EPC 带来一个 ISP 提升啊，这杰瑞。然后其他主机厂我们也是建议关注竞争力提升然后有出海潜力的一些头部企业，比如说推荐上海电气还有东方电气还有中国动力。然后余热锅炉环节我们是推荐西子节能。来，我这边先汇报这些，然后后续有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联系我们国金机械团队。
各位投资人晚上好，我是国金通信研究员吕华怡。在整个硬件整体回调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们仍然维持对硬件产业链看好的一个判断，重视回调带来的一个机会。核心逻辑主要有三条。第一条呢，其实是近期海外云的厂商的 CarPax 兑现逻辑其实有一定的强化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会发现 AI 的训练范式打开了新的算力需求和增量， 第三点呢，其实就是整个开源的浪潮与硬件产业链有望形成一个共振。嗯，首先呢，就是海外云 Carpex 这边其实逻辑还是继续强化的。嗯，因为在上周呢 ，Meta、微软、亚马逊三大北美云厂商集中披露了一个财报。嗯，我们认为也是验证硬件产业链景气度的一个比较关键的窗口。嗯，先看总量来说呢，三家2026年的资本开支指引合计已经超过了5250亿美元。嗯，其中呢 ，Meta 把 Carpex 的指引下限从这个1250亿上调到了1300亿美元。亚马逊呢，把现金的资本支出预期从2000亿美金上调到2200亿美金。嗯，微软呢，虽然没有指引明确的上调，然后它的口径是有所调整，所以显示 Carpex 是从1900下调到了1750亿美元，但实际的 Carpex 其实没有发生变化的。而且呢，微软这边单季度的 Carpex 是达到了41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70%， 也是实现了一个非常快的增速。三家合计5250亿美元的一个量级呢，嗯，其实还是反映了 AI 算力需求建设处在一个持续旺盛的阶段。北美这边云厂商的 Carpex 竞速其实是竞赛其实是并没有减速的。嗯，更关键的是有一些信息增量说明了这轮 Carpex 也不是光花钱，嗯，不见收入的。我们觉得第一点呢，其实就是微软披露的它的RPO 的与收入同步实现了一个扩张。嗯，可以看到 Azure 的增速是最新的季度是实现了一个 43% 的增长，是超出了市场的预期的。同时呢，全财年的云收入也是首次突破了千亿美元。剩余履约义务呢，同比增长了 84% 到了一个6780亿美元。这个数量大约是全年您这边营收的一个两倍。其实管理层在业绩会上也明确表明了，就是行业算力供给约束是客观存在的，客户需求持续是超过现在的供给的。嗯，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下个季度 Azure 的这个增速指引接近了45%，是进一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是侧面印证了 Carpex 逐步从投入变成了可以计量的一个收入。我们觉得回报兑现的逻辑呢，嗯，从微软这个报表层面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印证。第二个比较令大家对于回报这件事看得更清晰的，其实是亚马逊首次披露了它的一个 Carpex 的一个回报模型。嗯，如果从最新的亚马逊财报的数据来看呢，就是 AWS 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37%， 创下了18个季度以来最快的增速。AI 的年化收入也从上个季度的150亿提升到了250亿。AWS 的积压订单也是更是本季度新增了1320亿元。嗯，其实公司也是给我们拆分了一个资产回报模型嘛。服务器和网络设备的回本其实是不足三年的，使用寿命其实是有5到6年的。AI 产能绑定的合同是5年的周期，所以说这个账还是算得过来的。数据中心呢，虽然需要提前2年的投入，但是寿命其实是超过30年，而且可以承载5到6代的一个服务器，所以短期的周期采购需求的可见度还是比较高的。很多长周期的资产是可以得到摊薄的。公司指引也说出了这个2027年大部分的产能都已经得到了预定了，然后2028年需求是可观的。嗯，所以我们觉得无论是微软云的 Azure， 还有未履约订单，还有亚马逊首次披露的一个 Carpex 回报模型和未履约的订单，都显示出了整个行业的景气度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向上的一个状态。嗯，可能上周有分歧的就是 Meta。嗯，一方面市场就是觉得它 AI 相关的收入尚没有实现成规模化的一个贡献， Carpex 这边又在持续消耗现金流。嗯，但我们觉得就是后续现金流能否好转， Carpex 环比增速可能会成为大家最后比较关注的一个指标吧。但是从 Meta 本身的行为来看呢，它的投入力度其实并没有减少的，而且近期还与贝莱德合作成立一个140亿美元的合资企业，开发运营一吉瓦规模的 AI 数据中心。嗯，所以从投资的行为来看呢，海外云的 Carpex 投资还是持续升温的。然后尽管市场对于投资回报的逻辑也是存在着担忧和分歧，但是近期的几点数据更新，我们觉得在一定程度上让回报得到验证 回报得到验证这件事儿，有一些技巧和指引吧。我们觉得是对于现阶段比较恐慌情绪的一个相对振奋。第二点呢，其实就是我们会发现 AI 训练范式可能会打开新的一个算力需求增量，因为英伟达它投资了这个 SSI， 所以 RSI 的趋势是在升温的。也是近期英伟达与 SSI 共同宣布建立长期的一个战略合作关系。未来12个月 SSI 的算力将提升10倍。SSI 这个企业是由这个 OpenAI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伊利亚在2024年6月创立了。其实这个事情的背后叙事就是 RSI， 就是递归自我改进。简单来说呢，就是过去的训练是人喂数据给模型，是人来训练模型。但是 RSI 也就是用 AI 训练 AI， 模型 A 生成的新算法训练模型 B， 模型 B 呢继续优化它的训练流程，所以就变成 AI 持续对 AI 模型进行一个训练。然而这个过程它其实是需要巨量的一个算力的，数百万张卡的集群也不是夸张的一个概念。当然市场此前都认为除了 coding 之外 AI 尚没有找到一个万亿级别的应用，所以说2028年前后 AI 的资本开支增速大概率会见顶了。我们觉得如果 SSI 这个事件可能是驱动下一轮 CarPax 的一个新的增量，也就是即便哪怕除了应用之外也可能是进一步驱动 tokens 包括硬件需求的新的增长点。虽然训练本身它不能直接产生收入吧，但是AI 持续的训练 AI 模型使得模型能力提升后可以提高 ARR，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我们觉得整个AI 算力硬件的持续性其实是有超越市场预期的一个可能的。第三点呢，其实就是近期我们会看到开源大模型的一个浪潮是持续的一个状态。月之暗面也是开源了3万亿级的一个模型 Kimi K3， 总参数量达到 2.8 万亿，相比它的上一代 Kimi K2 总参数量增长了 167%， 激活参数增长了 220%， 然后上下文提升了8倍。海外其实微软也在考虑以开放的权重形式发布部分自研的模型，然后包括黄仁勋也在倡议，对，也是倡议关于模型开源这方面。所以我们觉得开源的战略意义就是在于企业的部署方式呢，从向大模型厂商购买 AI 服务转向了直接与云厂商接触，就可以在云厂商端部署这个开源的模型。所以云厂商的客户触达范围呢也逐步从这个 IT 公司扩大到整个企业 IT 市场。其实这个我们觉得是有望带动 token 使用量的进一步增长的。同时近期有一些大模型公司的价格其实是出现了下调，比如 OpenAI 下调了 GPT-5.6 的部分模型的 API 价格， Luna 下降了 80%， Terra 下降了 20%。 当然虽然它最强版本的模型价格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分层定价下我们觉得低端模型的使用门槛低了之后呢，有利于这个杰文斯悖论其实仍然有效的。我们也觉得就是下游的 AI 应用也有望承接更大规模的需求，所以说整个开源模型端呢也是有望进一步带动 token 的用量持续增长。同时在国产模型方面，我们也看到商业化的节奏在加快，因为月之暗面这边完成了超过35亿美元的 F 轮融资，然后呢投后估值也是达到了一个350亿美金，然后也是陆陆续续实现融资，然后商业化的一个闭环。Kimi K3 呢这边发了 K3 之后 AR 也是成倍数的增长。目前 API 的收入已经占据 Kimi 的整体收入70%以上了，包括 DeepSeek 发布这个 V4 Flash 版本，然后整个的单任务成本比降价的 GPT-5.6 的 Luna 还要便宜，所以也更加有利于整个国产模型用量的一个提升。然后包括 Minimax 也发布了最新的 H3 并计划开放权重。我们觉得无论是海外模型往降价带动 token 需求增加，还是国产模型的一个持续开源和海外模型也在逐步呼吁开源，其实是有利于整个模型的商业化落地以及云厂商对模型端的一个布局。我们觉得这些对于云厂商投资算力和持续加码都是相对的一个利好。所以说基于以上呢，我们整体觉得无论是应用端还是RSI 还是云厂商的一些业绩增速， 可以看到我们还是对硬件产业链维持一个相对看好的一个判断，我们觉得可以重视回调带来的一个机会，建议关注两条主线。第一呢是海外 AI CarPax 带动的一个光模块、光纤、光缆服务器板块，第二个就是国内以长鑫为主的 IPO 以及国产模型厂商自研趋势带动的国产 AI 芯片的一个整个产业链。核心标的像光通信这边就是中继续创新、一盛、天福、元捷、长光、华星等，然后核心的国产算力这边标的有海五 G、 盛科、海光、木犀、天枢、必任等。以上是我的汇报，感谢各位投资人，谢谢。